嗨，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我的搭档星轨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工作。其实自从开始做节目以后啊，我经常会被人问到你是做什么的，我就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节目都是自己策划、自己写稿、自己录音、自己剪辑、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发布推广的，能把这些都凭自己做下来的，貌似只能是做广告的了。哼哼，是的，今天就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做互联网营销的创业者，简单说就是做广告的。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摸爬滚打12年了。这12年里啊，我服务过各种行业的客户，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过很多虐心、开心、扎心、暖心的事儿。有让你抓狂郁闷的，有让你暴跳如雷的，有让你哭笑不得的，也有让你心存感激的。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这一期节目我就讲讲那些虐了我千百遍的金主爸爸们。前方槽点多多，大家都准备好小板凳，切好瓜，听我给你们讲几个奇葩的故事吧。粗算了一下，这些年我服务过的品牌大大小小不下100个，涵盖了手机、电脑、食品、酒水、化妆品、母婴产品、服装、汽车、家电、旅游、餐饮、医疗保健、房地产等各行各业。这么多的客户，自然有天使也有魔鬼，所以接下来我要吐槽三个曾经让我非常郁闷的客户。我要吐槽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大学毕业以后，我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了一家房地产广告公司，而这个客户也是我进入这家公司以后服务的第一个客户。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就决定辞职离开房地产广告，其中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客户。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是一家国企，在北京有多个楼盘，当年我服务的项目就坐落在北京东四环的百子湾，是一个涵盖了公寓、写字楼和商场的综合楼盘。当时我的工作是文案，负责这个楼盘推广的文字撰写，包括报纸硬广、杂志软文、户外路牌、电台广播、网络广告、楼书宣传册等等。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啊，我原本对房地产广告是充满憧憬的，因为之前看过很多精彩的广告创意，我就立志自己也要做出几个牛逼的案例。但是当我真正服务这个客户以后，我的雄心壮志就开始慢慢幻灭了。最让我不适应的是这个客户的沟通与反馈机制。刚才说了，这个开发商是一家国企，他们的老大是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有个女儿，那时候在上幼儿园。常常我们在开会提案的时候，她的女儿会打电话找她撒娇，然后我们所有人就要停下来静静地等她打电话。她也不避讳人，每次都是不紧不慢地打完电话再让我们继续。这种不停被中断的提案是很可怕的，因为大家很难顺着你的思路来想问题。好在当年我只是一个小文案，提案这事儿由我们公司的策划总监负责，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忍不住要心疼他一分钟呢。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最可怕的事儿是这家国企大大小小的工作全都要由这位老大拍板决定，可是每一层级的人又要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所以就出现了层层审核、层层反馈的结果。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我们要为客户设计一个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初稿做好以后就会提交给客户审核。这时客户那边执行层的小助理会先看一遍，告诉你说，哎，这个标题有点平淡，哎，改一个更有意思的吧。于是我们就会修改，改好以后人家小助理觉得 OK 了才会提报给管自己的经理看，经理看完以后又会跟我们说，这个标题看不懂呀，能不能直白一点，还有我们的 logo 啊不要放在左边，放在右边更好看。得嘞，我们再改。改好以后人家经理再往上提报，上面的人又会给我们一遍意见，哎，logo 为什么要放在右边啊，看着多奇怪呀，还有你这个标题可不能这么直接呀，一点意境都没有，我们这个项目是要有格调的，你们再想想吧。于是就这样反反复复， 客户那边每一个层级的人都要把一次关，以至于最后放到人家老大面前的稿子已经在他们所有人完全不同的指导意见下改过五六次，我们最初的想法早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你想想看，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能好才见鬼了呢。于是我们最常面对的情况是，客户的老大在下班之前会扫一眼我们交上去的稿子，然后说一句，感觉不对，再改改。这样一句高深莫测的话会在我们下班之前准时反馈回来，到底哪儿感觉不对呀？要改成什么风格呀？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能靠猜。唯一知道的是，今晚等着我们的恐怕又是通宵加班的宿命了。就是这样一种变态的沟通机制，导致我们的工作量骤增。本来一个简单的活，我们却要重复很多次。曾经一条70个字的电台广播稿，我就写过60多个版本。这是什么感觉呢？来，你想象一下啊，在限制字数的情况下，请你用60种方法夸你的女朋友。怎么样，你能体会到我那时候的心情了吧？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要命，这个客户的审美观特别 low。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那一年房子进入了超级好卖的时代，几乎所有新楼盘都不愁卖，于是开发商打广告就成了一种标准动作，而不再尊重广告公司的专业意见。反正我们的房子好卖呀，谁要你们那些阳春白雪呀，都给我整直接点啊，我们开盘啦，我们封顶啦，我们开始招商啦，怎么直接怎么来。哼哼，结果那些年房地产广告的质量整体下降，有创意的广告越来越少，大白话越来越多。经常我们熬了几个通宵给客户想的好创意，最终被改成了盛大开盘四个撑满版面的大字。哼哼，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崩溃，费了半天劲憋出一坨屎，我这不是在浪费生命吗？一年之后我离开了房地产广告，虽然直到今天我都想吐槽当年服务的这第一个客户，但也正是他给我磨练出了一股韧劲儿，一种不怕千锤百炼的精神。我要吐槽的第二个客户是一家招聘网站，这家网站曾经在国内赫赫有名，是号称聚集了中华精英人才的招聘网站，在校园招聘方面优势明显。2010年我们和这家网站合作，一起接下了一个国际汽车品牌的校园招聘项目，我们负责这个项目的网络推广，包括一个迷你网站的搭建。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讲过，2010年我曾经深陷抑郁症的黑洞之中，而我们和这家招聘网站的合作就是当年导致我抑郁症的原因之一。当时这家招聘网站指定了一个项目主管和我对接工作，那是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生，对，应该是女生，如果从生理上讲。别误会啊，我并没有贬低拉拉的意思，我也不知道她的性取向，我只是想说，如果你也接触过那个霸气侧漏的姐们儿，你就会明白我并不反感她那种像男孩子一样的性格，让我讨厌的是一个人不懂礼貌和缺乏教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和这个女生每天都要电话沟通多次，我负责协调各方人员建设这个网站，而她负责盯着我的进度并和客户沟通。在工作中啊，我一向是一个很注重客户心理感受的人，只要能让客户的满意度高一些，我宁愿自己加班加点累一点也无所谓。但是当我遇到这个女生的时候，我却郁闷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常常对我们提出一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要求，而且不容商量。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本来说好了用3个星期建好这个网站，但第二天她却跟我说，这个时间不行了啊，你们必须要在1周之内做完。你知道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确切地说，也不是完全做不到，而是你给的这点钱不可能办到。可这姐们才不管你的死活呢，而且真的是一点做人基本的礼貌都没有。我想和她再商量一下，人家直接说就这么定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再打过去，他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啊，你有时间和我讨价还价，还不如赶紧去干活呢，就这样吧。类似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在我看来，这已经和甲方乙方的身份无关了，而是我要忍受一个缺乏教养的人每天听他训孙子似的撒泼耍浑。可那时候的我哪像现在这样百毒不侵啊，在我心里客户就是上帝一般的存在啊，虽然我心里已经把他祖宗十八代问候一圈了，但表面上我还是不敢对他的不合理要求说半个不字儿。哼，现在回想起来，真想坐时光机回去，替我自己怼他一万遍。总之，我那时几乎每天都处于逆来顺受的状态，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特别像我是一个水果摊的小贩，这姐们儿就是一个刁蛮的顾客。我说我的苹果3块钱一斤，她说什么三块？给我按3分钱算，来，你的苹果我还包圆了，别跟我废话啊，你要是不卖我就砸了你的摊子。哎，这哪是顾客，简直就是劫匪啊。而且这劫匪还不是一个月来一次，人家是天天都来扫荡你，你受得了吗？后来这个女生一次又一次对我们提出无理要求，而且态度就像地主使唤长工一样恶劣，终于导致我们双方的合作无法进行下去了。结果呢，人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立刻用了另一家公司抄袭了我们的全部工作成果。我们才明白过来，哼哼，感情这处处刁难是另有目的啊。再后来我们起诉了这家网站，并赢得了官司，拿回了属于我们的应得报酬。这个客户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他让我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工作心态，不再把客户奉为神，而是把客户当成人，除了说没问题，也学会了说不。谈得来的客户我们做朋友，我对你掏心掏肺，没感觉的客户我把事儿做好，也对你问心无愧。自此以后再没有哪一个客户能真正影响我的情绪了。我要吐槽的第三个客户是一个饮料品牌，这是一个号称和王老吉、红牛地位并列的功能性饮料，公司总部在西安。2014年曾经砸过不少钱打品牌造声势，甚至还投过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我们和这个品牌的合作是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的。第一次和客户见面是对方来我们公司拜访，当时带队的是一个挺有气场的大叔，看上去大概50岁左右吧，身上有一种领导高官的气场，一开口还能整出一套一套的理论。后来知道这个大叔是这家企业的顾问，相当于老板的幕僚策划，所以他的发言和表态都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双方的第一次交谈很愉快，在这个大叔看来，我们的团队事先做足了功课，这一点让他很满意，也因此决定了和我们合作。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们负责这个品牌的网络营销策划，可以说合作起来那是相当顺畅。并且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这个大叔确实有两把刷子，至少在拉资源、炒品牌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做事儿也很高调，喜欢整大阵仗，每次吃饭喝酒都是一群人，地方一定上档次，排场绝对小不了。在我服务过的客户里，如果排除掉实力超群的国际品牌，那么这个企业就算是土豪客户了。随着合作越来越紧密，我们团队和这个客户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可是啊，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就和我们平时人与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保持着距离的时候看上去都挺美的，可一旦靠得太近就有可能不那么美好了。于是问题终于在某一天爆发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家伙居然是个老色鬼。在以往的饭局上啊，这个客户偶尔也会讲一些荤段子，不过在这种推杯论盏的场合上说几句隔靴搔痒的话也正常，没有人会说他什么，反而会觉得这个有文化人气质的大叔挺有意思的。你绝不会想到这个人竟然是个有贼心也有贼胆的货， 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啊，之前他表现出来的仙风道骨只是因为还有他的同事在场，不方便下手而已。2014年底，这位大叔等待已久的机会来了，他来北京出差，某个晚上他支开了自己的下属，约了我们公司的团队，美其名曰谈明年的合作，其实就是陪他吃饭喝酒，顺便谈妥他的回扣而已。当天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脱不开身，于是我的一位女同事就组了一个局和他详聊去了。再接下来的事儿，我就不想说得太详细了，简单说就是在一家高档的酒吧会所里，他给自己灌了不少酒，然后佯装喝多了，对我的女同事动手动脚。注意哦，可不是拉拉小手那么简单，是真的很过分的对人家上下其手。结果当时同行的一位合作伙伴看不下去，直接拍案而起，把这个老家伙暴揍了一顿。事后我接到求救赶去现场，这个家伙已经逃之夭夭了。我听完当事人一边哭一边给我讲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实话当时真的挺震惊的，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道貌岸然。这种披着羊皮的屎壳郎不是只有在电视里才会看到吗？你可能会说这种生意场上的潜规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吧，但你别忘了，潜规则也要你情我愿呀，这种贸然上手的行为已经属于骚扰了好吗？这件事的后续发展更有趣，你猜怎么着？从那天以后，这个家伙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我们的合作中消失了。尽管我那天不在现场，但他连我也不敢联系了，所有对接工作都交给了他的下属。再然后，我们那个季度的合作尾款被拖欠了，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欠着不给。我们催款，他们就往后推，说月底就付，春节前就付，节后回来就付。最后，这笔款成了我们公司的死账。后来我们聊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时同行的朋友没有头脑一热挥起拳头，如果被骚扰的女同事能一笑而过巧妙化解，也许我们的钱就能一分不少的拿回来了。从这个角度看，打人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了，因为你没有尽力呀，你为什么没有把他的鼻梁打断呢？一年以后，偶然遇到了曾经一起为他们服务的其他公司，一聊天才知道，他们不仅欠了我们一家公司的钱，每一家公司都成了他们的债主。不久后，我又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品牌拖欠员工的工资，被代理商讨债，涉嫌融资骗局的新闻，一下子就想到了那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我不能肯定这家公司的结局和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因果关系，我只能说活该。以上就是我工作这些年最想吐槽的三个客户。当然了，人还是要活得正能量一点，不能心存怨气，也要心怀感恩嘛。所以我还有三个客户想要感谢。我要谢谢摩托罗拉，这是我服务的第一个国际品牌，当年他们可是把广告创意玩得最溜的企业之一。虽然今天摩托罗拉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我心中的位置。我想点名感谢当年 Moto 市场部的 Linda， 谢谢你精益求精的高标准。虽然当时你给我设置的挑战让我熬了无数个通宵，牺牲了那么多周末，但也正是这个过程让我从一张白纸积累出诸多技能。不知道如今你在哪里，如果有机会，希望未来我们能组个饭局，让我当面对你表达感谢。我要谢谢阿里集团的支付宝，和这个品牌的合作让我享受到了专注做事儿的乐趣。他们的团队非常直接，没有那些假大虚空的面子和过场，你给的是不是他们要的，他们会清楚明白地告诉你。而且我接触到的阿里人都是认真做事儿的小伙伴，为了第二天的会议，他们会和你一起加班，大家一块儿开脑洞。正式提案的重要会议，他们会告诉你不必西装革履，穿你最舒服的休闲装就好，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的。这种专注和平等 让我觉得做他们的乙方挺幸福的。我要谢谢华为，几年前如今华为消费者业务的 CEO 余承东还是我们口中调侃的余大嘴，那时他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一些重磅新闻，而负责华为官方微博运营的我们就要准备撸起袖子干擦屁股的活了。但当我真正和华为人一起合作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执行力非常强，也正是这个执行力超强的团队把当年老余吹过的牛逼变成了如今华为飞速发展的事实。执行力这三个字也是我这几年创业深有感触的经验。这就是我要吐槽和感谢的金主爸爸们。其实吐槽只是笑谈，感谢倒是发自内心的。无论什么样的客户，对我百般折磨还是万般包容，天使还是魔鬼，我都照单全收，因为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我都有所收获。我要对一些客户说，衷心感谢，真心祝福。我也要对另一些客户说，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你还满意吗？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击订阅按钮吧。我还有好多好多故事，我们以后慢慢讲。拜拜。